好，我们在47回的前半啊，看到贾母因为自己的儿子跟他要丫头鸳鸯去做妾生气，所以王夫人、薛姨妈、王熙凤就陪着打牌啊。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一场牌是一个政治麻将，就是大家其实是为了让贾母开心，让他胡牌啊，让他赢钱。那到打牌到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王熙凤已经输了一些钱，然后刚好王熙凤的丫头平儿啊，我们前面介绍过好几次平儿，就是平儿也是一个等于王熙凤贴身的特别助理，那非常懂事的，很多事情王熙凤如果不在场，他就知道怎么去处理的啊，比如说送礼这件事情，他就会拿捏分寸，觉得王熙凤跟这个人的关系大概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应该送多重的礼或者多轻的礼啊，他就会拿捏那个分寸。那平儿就想说，哎，王熙凤今天来打牌，而且平儿非常聪明，平儿就想说，今天王熙凤是为了要让贾母开心，所以他一定想办法让贾母赢钱。所以平儿就觉得王熙凤带的钱大概不够啊，那个时候他也没有什么信用卡可以刷，所以就特别送了一吊钱过来，就是怕王熙凤钱不够。所以王熙凤刚刚好输了钱，王熙凤就说，不必放在我这里，就放在老太太那边，反正等一下都要输过去的，所以就混着让那个贾母就开心得不得了。那下面就有一段戏，就是王熙凤的丈夫贾琏来了。那你就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很多女性都比男性聪明，就是她们反应灵敏，在她们的那个机警的那个世界里面，她们非常懂得察言观色。可是这些男孩子因为大概养尊处优，就其实少掉了磨练的这种机会，所以贾琏有一点呆呆的就在那边绕来绕去，刚好碰到平儿，平儿就跟他说，任何事情你现在都不要见老太太，因为老太太现在不高兴，正在发脾气，那好不容易王熙凤他们跟他打牌让他稍微好过了一点，你这个时候去跟他讲任何事情都会被他骂一顿。那贾琏就觉得哪有那么严重，这是我老爸的要娶小老婆，又不是我要娶小老婆，干嘛骂到我头上来。他不太了解，就是说古代叫做迁怒啊，就是一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啊，这种关系。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看到他要去见贾母，然后平儿就劝他不要去，接下来他就看到王熙凤，王熙凤正在打牌，然后立刻使眼色说你不要进来，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去触怒这个贾母。那可是他还不听，他也不够机警也不够伶俐，后来就被贾母看到了。那贾母就说什么人，他就说贾琏，然后说14号因为有一个他们的老管家叫赖大，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他做官了，所以要请客，要请问老太太去不去，如果要去的话我要准备轿子啊，就是要准备公务车这样子。那贾母没有讲这件事，贾母就骂他一顿啊，所以这个什么下流种子什么什么的，其实还是在骂那个他的老爸要娶小老婆的事，就气还没有平。所以那个作者非常会写，就是写到打麻将的时候已经有点开心了，可是一看到那个贾琏的时候又想到那个老爸要来跟他要鸳鸯做丫头的事情，他又骂了一顿啊。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在看到《红楼梦》里面的女性世界，贾母、王夫人、王熙凤、鸳鸯，女性的世界跟一个男性世界的不同。而这个女性的世界里面基本上是顺从的，我们一直在提到三从四德顺从，可是她如果熬到她是曾祖母了，所以这个家族所有人都是她儿子孙子的时候，她就有一个辈分出来啊，那就是贾母。可是真的蛮辛苦，因为我们知道她要熬好久，还要确定自己熬到那个年龄还没走，那她才能够熬到那个辈分。所以我们叫母以子贵，就到最后她有那个辈分是因为她的孩子啊，这些男的都成为她的孩子。所以其实我还是要讲，女性并没有什么权威，真正有权威是母性，是那个母亲的地位，就是如果她熬到这个年龄如果没有孩子一样没有地位。好，所以这个我想看到了过去的一个伦理。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贾琏来的这一段啊。所以这个贾琏他就问他太太在哪里啊，就是王熙凤他太太在哪里，老爷叫我请过去呢。那平儿就说正在老太太跟前，那王熙凤在跟老太太打牌，那你趁早丢开手吧啊，就说你今天别进去了，老太太生了半天的气，那这会亏二奶奶凑了半日的去啊，就一直在讲笑话逗她略好些啊，稍微好了一点。 那贾琏说，我过去只是问老太太的请示啊，说14号要到赖大家，要不要去？那如果老太太要去，我好预备轿子。那我又请了太太，又凑了去，岂不好？就是贾琏有点笨笨的，贾琏觉得我是为了伺候老太太的啊，就是说14号出门要不要准备车？那干嘛骂我？对，他不了解人生气往往不一定是为了那个事情，而是他正在气头上。我们说你气头上的时候，你千万别去碰的那个问题，所以他就觉得说无所谓。那平儿就说，依我说，你还是不去吧。他整家子连二太太、宝玉都有了不是，就是说贾母上次46回不是生气了吗？生气连王夫人也骂了，连贾宝玉都骂了，因为宝玉是他最疼爱的孙子，他连宝玉都骂了，意思说你最好别去了，那你进去绝对没有好话说的啊。那这伙子你又去填线去了啊？填线这个字有不同的写法，有的是限制的线，有的就是包饺子馅的那个线。填线就是有点代替别人受过，所以其实不是你的错，是他的爸爸要娶小老婆，可是因为这个人在气头上，他就拿你当代罪羔羊啊，这个叫填线。我们现在比较不用这个俗语了。那贾琏就说，哎呀，这个事情已经都过了，难道还找补不成？况且又与我无干啊！你看他讲这个话就是有一点笨，因为事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都觉得啊，这个事情跟我无关，不会算到我头上。可在过去的传统的这个伦理社会里面，人在气头上的时候，他是一连串都可以揪出来的啊。那个八竿子打不到的亲戚，他都一样骂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贾琏这个地方就有一点呆呆的啊。这个20岁的这个男孩子，比他的太太王熙凤就差很多很多。他说，二则老爷又亲自吩咐我请太太的啊，就说我爸爸要我把妈妈叫回去，那现在我回去如果知道了正没好气呢啊，指着这个那又拿我出气，说着就要走了。那平儿看他说的有理，也就跟了过来。那贾琏就到了堂屋里，把脚步放轻了一点啊，往里间探头，就是捏手捏脚的，想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有点想要打探。看到他妈妈邢夫人站着，那凤姐眼尖就瞧见了啊。注意，凤姐眼尖，王熙凤耳聪目明，什么东西她就听到了，什么东西她就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机警。也叫灵敏啊，就是有的人就是站到你面前还没看到，她远远就看到她丈夫在那里，她就赶快使眼色说你不要靠近啊。就像刚刚说贾母要二筒，要吃一个二饼，那鸳鸯给她使一个眼色，她就懂了啊。所以如果她傻傻的话，你跟她递一个半天眼色，那眼睛都急烂了，她也不见得懂。那这里她就是凤姐眼尖，她就看到啊贾琏来了，那就使眼色不命他进来，就是意思说不要进来，然后又赶快使眼色给邢夫人，给她婆婆。那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好倒了一杯茶来放在贾母跟前。那贾母一回身，贾琏不防，没躲伶俐啊，没躲伶俐，就是说如果他机警一点，身体伶俐一点，贾母年纪大了应该就看不见了。结果这个人也笨笨的，动作有点笨重，就被贾母看到了啊。贾母就说，哎，是谁啊？好像是个小子，好像是个男孩，怎么一伸头？那凤姐赶快起身说，我好像恍惚也看见了。你看她早就知道，可她这个时候她说我恍惚看见了，所以因为不知道贾母看清楚了没有，所以不敢讲确定说是她丈夫或者不是她丈夫，所以她说我恍惚觉得好像真的有人，她就站起来要看，等我瞧瞧去，一面说一面就起身出来。好，这个时候躲不掉了，因为贾母已经知道有人了，只好进来。贾琏就进来陪笑说，打听老太太14出门不出门啊，就14号你要不要出门，如果要出门我要预备轿子。好，你看他贾母不回答这件事，说既然是要问事情，怎么不进来，干嘛做神做鬼的，鬼鬼祟祟的。那贾琏就陪笑说，看到老太太在玩牌不敢惊动，那不过叫媳妇啊，就是叫我太太出去问一问就好了，不敢惊动老太太。贾母就忙说， 这一时等他回家去，你问多少问不是的。好，所以这里意思说，你现在干嘛赶着要问这件事情？等一下王熙凤回家，你不是可以问他？因为十四号还有好几天，你干嘛这么着急？好，贾母气头上就开始骂人了，说：好，他要陪我打牌打很久，你赶快回去跟那个什么赵二家的再混在一起，记得吗？前面王熙凤过生日那一天，贾琏就把厨房的一个包二家的太太就弄到床上去，然后王熙凤赶回家就听到他们两个在床上说要怎么害死王熙凤，怎么样把包二娶进来。那老太太因为脑筋不好就忘了，不是包二家就记得赵二家，反正那个母音有一点像啊，就记得那个赵二家的，那大家就笑起来了。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鸳鸯就提醒他说是包二家的，怎么又扯到赵二家的，那贾母说我管他抱的背的，这样子反正他就开始骂贾琏说你们这些男孩子就没一个好东西，整天就在满脑子打的主意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又挨了一顿骂。所以你看到贾琏就没有躲过啊，没有躲过这件事情。他说那一遭你这么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做耳报神的，也不是来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吓了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种子。你媳妇跟我在玩牌呢，还有半天的空啊，就说他还要跟我打半天的牌，你不是又有机会再跟那个赵二家的商量着治他去吗？啊，可是注意一下，老祖母讲话还是要有分寸的，不能说你再去跟他上床啊，啊，他不会讲到那么粗，说你再去商量着怎么去害死王熙凤啊，啊，就有点在骂这个贾琏，所以其实是气他爸爸，可是接着把儿子一起骂一顿，啊，就两个这样一起扯出来骂一顿，那说着大家都笑了，那鸳鸯就笑着来纠正他，说是包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你看到鸳鸯的重要。所有贾母记性不好的地方鸳鸯都在提醒他，所以他不只是他的眼睛，是他的手，甚至是他的脑子。好，所以这些是小说写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段戏，你无法了解鸳鸯对贾母多么重要。因为只是贾母说我缺不了这个人，可是到底为什么缺不了？你看这个贾母记性已经不好了，什么赵二家，然后鸳鸯就提醒他说是包二家的，那所以你可以想象每一天大大小小哪一家过丧事，哪一家是结婚要送礼，所有这些人都是鸳鸯在帮他记啊，过寿啊这些东西，因为这种家族很多这种红白喜事啊丧事这一类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透露鸳鸯的对贾母的重要。那他就提醒他说是老祖宗是包二家的，怎么又拉上赵二家的，那贾母自己也笑了，说可是呢，我哪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那提起这些事不由得我不生气。好，下面这段话就很有趣，他说从我进了这个家的门啊，就是我从史家嫁到贾家，前前后后算起来54年，从做重孙媳妇啊，曾孙媳妇，到我现在已经有了曾孙媳妇，熬过了这么多年啊，前前后后54年，什么事情没经过，怎么会看到越来越不像样？其实他在讲这个家族，所以他有点感叹，就是说当年创业的时候这个家族是多么认真的，多么勤俭，然后家里面多么有规矩的，怎么会养出这么一代一代？可是老祖母有一点心疼，毕竟不忍心讲重话啊，所以只好有一点自怨自叹的在讲这句话。他说我进了这个门做重孙媳妇，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孙媳妇，连头带尾54年，凭什么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过了些，从没有经过这些事啊，就是从来没有像你们这些最近怎么会乱七八糟到这种程度，什么厨房的太太也弄到床上去了，然后又来跟我要丫头做小老婆了，就是这个贾母其实有点难过了啊。所以刚才骂邢夫人是骂邢夫人，现在是感叹说这个家族怎么回事，好像到了第四代第五代真的有一点守成不易啊，已经有一点不像样子了，所以他说还不赶快给我离了这里，就是意思讲重一点，就是说你还不给我赶快滚了，啊，还不赶快离开我这里。那贾琏一声不敢言语，赶快退了出来，啊，所以就你看白白的被骂了一顿。所以他如果机警一点，他早就听平儿的话，就不要进来了。所以就是《红楼梦》的男性的第四代、第五代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养尊处优，所以他没有人世上的艰难，所以他其实是必定注定这个家族要败落。所以我们常常民间讲说富不过三代啊， 其实是在讲说，因为你在受宠的过程当中，你缺乏了锻炼，你也缺乏了创业的时候他的一种谨慎，所以那个腐败不是他要不要，是说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比较跟可能啊。就是我常常讲到说晋惠帝，当大家报告他说天下饥荒，老百姓没有饭吃，他就说那为什么不吃肉啊？那他因为你很难怪他，他从来没有出过皇宫，他根本没有办法做比较。大家常常用这个话来笑说这个皇帝很笨很坏，可是其实很可怜，就作为一个统治者，他对民间疾苦他是不知道的啊，他根本不知道。所以贾琏或者贾赦，我也不觉得说他们一定坏，而是说这个家族到了这一代的时候，很多客观的条件，从小捧在手上当宝贝一样养大的孩子，大概基本上生存的能力都很差。那反而这些女性，因为她嫁过来，她要做媳妇，她要看婆婆眼色，她反而有一种机警啊，她也有一种训练的东西出来。所以这里面贾母就真的很感叹，可是她好像也没有办法怪别人，因为从她自己就宠爱孙子宠爱的要命。你看到那个贾政打贾宝玉的时候，贾母简直跟他拼命的，就说你干嘛打我的孙子这样。那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家族的败落大概也都变成了一个注定的某一种宿命啊。我们说如果富不过三代，这个贾家已经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了啊，所以算是维持的还不错啊，所以贾母一直撑在那边的那个状态。那贾琏就退出去了，然后平儿就偷偷告诉他说，你看跟你说你不听，到底蹦在网里了，就是你就自己自陷罗网，就跳在里面。正说着邢夫人也出来了，那这个妈妈出来了，贾琏就说都是老爷闹的，就跟他妈妈怪说都是我那个老爸，你看他要娶小太太，你现在闹得我也被骂了，这样都是老爷闹的，如今都搬在我跟太太身上了。好，那个邢夫人那个妈妈很好玩，就骂她说你这个没孝心的雷打的下流种子，她说这个老爸人家还替老爸死呢，你背这么一点罪名算什么。有没有看到邢夫人离开贾母以后她的个性就出来了，就是她一心一意只有一个丈夫，所以她骂这个儿子说你这个真是不孝，你替爸爸被骂两句有什么关系，人家还替爸爸死呢啊！所以这个邢夫人的那个百依百顺这句话就看到了啊，他说我把你这个没孝心的雷打的下流种子，那人家还替老子死呢。那个很好玩，妈妈常常骂儿子说忘了那个意思是什么啊，就下流种子明明是他丈夫的种子，他就会 不自觉那个话就出来了啊，然后就白说了你几句你就抱怨了，你还不好好的，这几天老爷正生气呢，仔细他捶你啊，就说贾母生气，贾母也在发迁怒，可是你老爸娶不到鸳鸯也在那边发怒，你小心他等下就捶你。所以你看到那个家庭伦理里面很复杂的那个关系，就是常常晚辈就是出气筒啊，就是那个贾赦也要去捶这个贾琏一顿，那贾琏就说太太快过去吧，那爸爸叫我来请了好半天呢，说着就送他母亲出来到那边去了啊，就是古代这种家族叫太太，意思说妈妈，就是叫妈妈赶快回去。那邢夫人才把刚才的话就略说了几句，那贾赦就没办法啊，就告诉他说贾母怎么样都不肯放。那你看略说几句的意思是什么？他不敢把贾母的话全部翻译过来，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对丈夫非常百依百顺的人，因为贾母讲的话很重，所以略说了几句，是大概挑了其中不重要的几句啊，讲一讲说这个事情没办成。那贾赦没办法，那要不到一个丫头又很害羞，就自此告病。那告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儿子每天要几次去跟妈妈请安的，那现在去请安也蛮尴尬，对不对？那去了一定也挨骂，所以就假装说生病了，所以不敢见贾母，说啊我大概感冒了，我会怕传染给妈妈，所以就告病，所以不敢见贾母，就只打发邢夫人、贾琏每日过去请安。那又各处遣人构求寻觅啊，就是心还是没有死，就他想要有一个女人。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是很奇怪的欲望， 不见得是说一定要鸳鸯，他只是我常常会觉得所谓的中年危机啊，就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好像也要证明说他的权利、他的财富还有他的生理的状况，有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一直想要证明什么东西，所以鸳鸯要不到他就找人到处去找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女孩子，只要要到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看到作者其实非常懂人性的状态，所以有时候看我常常在讲到长恨歌的时候，唐明皇就是这样的角色，就是年轻政变然后后来开元之治，是一个了不起的皇帝，我觉得他到54岁忽然发疯了，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打下一个大唐江山不知道干嘛，好恋爱都没谈过，然后就看上了他儿子的太太，就是杨玉环，所以那个恋爱谈得一塌糊涂，最后国破家亡。所以我常常会跟朋友说，还是年轻多谈一点恋爱比较好，你不要到中年的时候觉得这一辈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做的时候常常很惨，因为那个时候是很毁灭性的。所以常常有时候中年的那个就是失乐园的故事啊，中年的爱情常常是非常毁灭性的，因为他会觉得来不及了，好像要很毁灭的去完成什么事。我其实有一点用这个方式在看假设，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想的爱鸳鸯，我很怀疑，因为他根本其实后来觉得别人也可以替代，他是不是那么贪恋美色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是在证明他的受宠，他是一个从小娇惯长大的公子，然后他娶了一个太太又是百依百顺，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最后他就一直要最难的要的东西，那最难要的东西就是妈妈身边的丫头嘛，他就要。所以那里面有一个人性的东西其实是蛮值得去理解啊。所以你看他后来终究费了800两银子啊，用800两银子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名唤颜红，收在屋内啊。这个颜红只出场一次，就是17岁被买到这个老爷家里，从此你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可是其实蛮惨的，《红楼梦》如果继续写下去，我有点想写这些人的命运。他被买过来800两银子，然后就放在这个老先生的家里做妾，我想这一辈子就没有了，就是17岁的一个女孩子颜红。可是古代这种故事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多。所以鸳鸯拒绝了这个做这个角色，可是最后还是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在权力跟财富的社会结构里面，最后人的关系常常就是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假设真的能够疼爱这个17岁女孩吗？我想也未必，没有多久她可能又忘了，她又要证明，然后又要去再去寻找新的啊。所以我想如果是真的专情，如果真的是爱，其实可能是另当别论，我相信又不是。所以那个痛苦在于她可能一直在证明她自己没有老啊，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悲哀啊，就是身体上没有衰败，或者生理上没有不行了，所以他就是要证明啊。所以有时候在社会里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的男性说，你当然也指责，可是也会有一个悲悯，就是其实他蛮惨的，那他未必不是一个悲剧啊，就是娶了这样一个17岁的女孩子嫣红，放在屋里不在话下啊，就不提了。那斗了半天的牌，吃完晚饭，那一两天无话啊，一两天里面大家尽量少见面，少谈这个事啊，这就是大家族的聪明。既然有过这样一个大事之后，大家尽量少见面，一讲闲话就容易讲到这个事情，所以尽量就啊一二日间无话。转眼就到了14，所以从这里开始就是47回的下半段，主角就跳到了柳湘莲，前面是鸳鸯贾母，现在要跳到柳湘莲。到了14号，那这个赖大的媳妇就进来啊，请人了啊，就是天还蒙蒙亮的时候，贾母很高兴，就大概最近发生了这个事情不开心嘛，所以觉得借这个机会到赖大家去做客啊，就可以散散心。哦，我们前面讲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贾府有几个很重要的老管家啊，林之孝、赖大啊，这些都是老管家了。那老管家身份很特别，所以这个赖大家原来是他们家的奴才，可是因为 做久了佣人以后，他们的小孩在这个贾家生下来，这个孩子要赖上荣，他们就可能跟贾府的贾琏啊什么一起读书的，所以这个赖上荣就考试，然后也考取，也就做官了。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家族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亲密。所以其实是阶级，就是赖大看到贾母他们还叫奴才奴才怎么样，可是赖上荣已经做官了啊，就是等于是被贾家培养出来的一个新的政治上的一个权贵，所以赖上荣就请客。那贾母到这种家里面也特别高兴，因为大家都熟啊，跟赖大家的这些赖大奶奶啊什么前面有讲过，那个赖大奶奶也很有身份的一个人啊，所以他们就变成有一点过去是主仆的关系，后来就变成好朋友啊，变成好朋友就带了王夫人啊、薛姨妈、宝玉，还有迎春、探春、惜春这几个姐妹，就到赖大家花园中坐了半天。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啊，当然我们知道赖大家做管家出身的，再怎么有钱再怎么富贵也不敢富贵过主人，所以那个花园小小的，没有这个大观园那么富丽堂皇，可是也十分整齐宽阔，全石林木楼阁庭轩，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啊，就是可以蛮吓人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做管家做到最后有点这样子，其实板桥的林家花园他们也等于是管家出身啊，管家出身，后来就是因为捐钱给清末的政府，最后就赐官，然后就盖了板桥的这个林家花园出来啊。所以有些管家他其实慢慢会爬起来，因为他们在理财上是很能干的啊，非常能干的这种。所以就讲到外面厅上有薛蟠、贾珍、贾琏、贾蓉，还有几个禁足的男孩子，就是外面厅上，意思是什么？因为女眷都在里面，女眷的酒席都在里面，外厅上是男客啊，所以薛蟠、贾珍、贾琏、贾蓉他们都在那里。那远的也就没来啊，就是比较近亲的才来。那贾赦也没有来啊，贾赦当然不好来，因为刚开始要跟妈妈要丫头做妾，所以他有点不好意思，假装生病就没来。那赖大家的也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啊，所以你看到这种管家出身，为了培养自己儿子的下一代做官，也开始跟政治上的人物开始结交了。好，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过去的那个社会里面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就是你从一个管家这样的身份，从仆人的身份最后要爬升，儿子虽然做了官，可是身单力孤，因为你没有过去的家族的护佑。比如说像贾家跟薛家跟王家跟史家四大家族一直在通婚的，因为他们才构成亲戚上的联姻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东西在今天都没有完全消失啊，不管东方西方都一样，最后常常是商业家族跟政治家族权力跟财富一直靠着结婚去构成它的巩固性。可是如果刚刚冒出头的这个家族，他还有一点刚才讲势力很单薄，所以他就要请很多的官长、地方长官啊什么来稍微的打点一下，因为儿子出去做官不是那么容易的，那要有人帮衬一下，所以就请了一些长官，还有几个世家子弟啊，就是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们作陪。那其中有一个柳湘莲，那柳湘莲就是刚刚讲到的酷哥啊，长得漂亮，然后喜欢唱戏，然后平中浪姬，所以这种有点浪子个性的男孩子，在《红楼梦》这种小说里面，过去觉得大家就觉得他很特别。然后这个薛蟠就很喜欢他，我们看到薛蟠很有趣啊，薛蟠在《红楼梦》已经出场好几次了，薛宝钗的哥哥，这个爸爸早死被妈妈宠到不行的这个男孩子，小说一开始他就打死了一个人，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女孩子漂亮，就是香菱，他就硬要这个香菱，可香菱有未婚夫姓冯，他就派人把冯子渊给打死，然后就把香菱抢来。所以薛蟠非常奇怪，薛蟠在所有的同性的恋爱跟异性的恋爱都强烈的不得了，可是他其实也在证明他的受宠，就是因为他是妈妈，他要什么妈妈就给他什么。最后他就在人的其实情感是最难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我觉得你就会发现《红楼梦》里面在讲情这个字，是说你在人世间权力要什么有什么，财富要什么有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富贵人家，可是情爱上往往不是。你看这个贾赦，他怎么样想都想不到说他要一个丫头做他的 妾竟然要不到，因为情爱里面有个人的生命的自我在里面。你即使买来，他即使花了800两银子买了颜红，那个心不属于你，还是没有用的。所以其实《红楼梦》在讲情爱的悲哀，情爱是唯一可以跨越过权力跟财富的，啊，跨越过。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化上的东西，我们看到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所有的故事都在讲同样的东西，就是说你权财大势大又怎么样？因为我情爱是我自主的东西。所以这个书里面在写富贵人家的悲哀，其实也写到情爱你买不来，你也威胁不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薛蟠也在表现他的权力跟财富，所以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花钱就是了。所以他等一下追柳湘莲的方法也很奇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追，你喜欢，你就表示你的爱意就好了。他说你认识了我啊，他就说你认识了哥哥，你想做官就做官，想有发财就发财啊，真难听那个话。所以柳湘莲火，他是火在这里。柳湘莲并不见得说你追我啊，你真的追也不见得我不喜欢你，可是你干嘛讲这种话？所以薛蟠的讲话他也没有自察觉，就是从小被宠坏了以后，他常常跟人家讲话就是说啊，有哥哥保护，你要做官就做官，要发财就发财。记不记得他前面在第七回当中，他去上课也没好好上，那个字也没认识几个，就包养了两个小男孩。所以这个薛蟠很复杂，就是他其实在所有的情色的欲望里面，不管对同性跟异性，他都在证明他的权力跟财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哀的角色，薛蟠啊，就是大家都是觉得他花花公子啊，风流腐败啊。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看到，就是说情爱常常是人表现权力跟财富的。有时候你在欢场，你在酒廊，你看到一些有钱人的一掷千金，然后找几个陪酒的，我也不觉得他真的喜欢这一套，其实是证明说大爷有钱，或者大爷有权力。所以那个时候你反而会同情啊，就觉得好可怜，怎么会用这个方法去证明啊？所以我不认为说作者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说是这些人多坏啊，就是十五六岁的薛蟠也没有多坏，可是就是从小被宠坏了以后，他要什么一定要得到手的那个东西变成了恶习。所以包括前面的假设，现在的薛蟠，那等一下薛蟠被痛打一顿，大家都大快人心，觉得哈，你总算碰到对手了。那他平常他大概因为他真的花得起钱，所以那些小男孩也就被他包养上手，然后那些女孩子也被他做他的妾。可他没想到碰到一个酷哥，那个酷哥真的就是说，好，你真的要这样子，我就好好整你一顿。所以这一段戏非常有趣，就是柳湘莲后来痛打薛蟠一顿的那个。好，我们看一下。薛蟠上次会过一次，见过一次柳湘莲，念念不忘。他看到所有的稍微漂亮一点的男孩女孩他都要啊。所以刚才讲到说这个很奇怪，就是所以有时候常常觉得成长的教育非常难啊。一个父母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玩具的时候，最后人会变成玩具啊。不要忘记，其实蛮可怕。我觉得一个东西要不到手是重要的学习，一个东西会失败也是很重要的学习。所以我们常不知道说所谓的宠坏，意思说他要什么你都给他什么，那其实真的就是宠坏。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并不容易在大人的教育里面拿捏，那个分寸拿捏得很好，因为我们总觉得哎，孩子嘛，要不过要个玩具。可是他学习到的是说他从来没有要不到手的东西，这个时候的惯性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其实薛蟠就是这样子，因为家里面是皇商，是帮皇帝采买东西的，那么有钱，所以这个孩子要什么妈妈就说啊，给他吧，反正爸爸早死，所以也就这么一个独生儿子，所以要什么就给什么，到最后就演变到这个样。所以必须要有个柳湘莲来整他一次，他才稍微好一点啊。所以念念不忘，又打听说柳湘莲最喜欢串戏啊，很奇怪，过去就觉得那个会喜欢演戏的人大概都很风流，所以就是对于什么歌星啊、艺人啊，我们今天的话叫做艺人，就是柳湘莲很喜欢上台去票戏，所以薛蟠就更加误解，就说啊，这个人 大概就是可以上手的那种啊。而且串的每次反串都是生旦风月戏文，都是演那种漂亮男孩，有时候反串女孩在舞台上，所以薛蟠就觉得这个柳湘莲绝对是可以上手的，所以他其实对柳湘莲完全误解，就柳湘莲其实就是很率性，他在生命里面有他自己的一种自由跟自在，也不太受那个时代的礼教的约束，可他看到薛蟠这个样，他觉得很低级趣味啊。可是等一下你会透露一点，就是贾宝玉碰到柳湘莲，两个非常好，那他们还问到就是说，哎，最近有没有上秦钟的坟？记不记得秦钟是贾宝玉第一个同性的爱人？然后他们说，你最近有没有去秦钟的坟？因为秦钟十三回就死掉了。然后柳湘莲说有，说我还特别去把他的坟重新修过一次，因为害怕今年夏天的雨水太大会冲坏了那个坟。所以你看到柳湘莲他在同性之间也有情有义，不见得是他一定拒绝薛蟠的。所以他讨厌薛蟠也不完全是因为他是男孩子，而是说这个人真下流，就是低级趣味，就是他的追求人的方法这么不堪。所以这里面细分一下，作者其实在讲情跟义跟欲望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在这里把它分开来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因为他常常串生旦风月戏文，所以薛蟠不免就错会了义，误认他是风月子弟。风月子弟就是风流的，可以随便玩玩，可以搞一夜情的这种，那正要与他相交，恨没有个引进，没有办法接近，那这天可巧遇见，无可不可，贾珍也慕他的名啊，贾珍也很喜欢柳湘莲啊，这个很复杂。你看《红楼梦》里面，贾珍是《红楼梦》里面很隐晦的，你会觉得他逼死秦可卿，就是公公逼奸儿媳妇的这个贾珍，然后后面跟他的太太的妹妹尤二姐也搞在一起的贾珍，他竟然也喜欢柳湘莲。所以《红楼梦》里面的性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就是当然在权力跟财富里，我们提到说他的性别本身不重要，他只是要证明，可能越难的他越想证明啊。所以这些部分不是我们今天从很世俗的角度可以理解，所以贾珍也慕他的名，所以就盖住了脸，就求他串两出戏下来啊，就说你可不可以票票戏啊，听说你很会唱戏啊，你今天 要唱一段什么给我们听听啊什么。通常到家里做客应该是贵宾的，这样子去要求别人其实是不太礼貌，可是就有一点放肆了啊，就是大概柳湘莲真的也是长得漂亮啊，所以大概都有一点忍不住了那个感觉，那就移席跟他坐在一处啊，然后这个薛蟠就靠近他，问长问短，说此说彼啊，找一东的有的没有的。可是薛蟠又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啊，所以最麻烦在这里。薛蟠如果平常读书，会一点诗词，懂一点戏剧，大概柳湘莲还真的会跟他好好的做朋友，因为柳湘莲品味很高，他就觉得这个薛蟠实在太差劲。每次讲了电影，一个讲的就是好一点电影，一个就讲好莱坞电影，所以根本谈不在一起啊。所以你就会觉得其实是品味的相差，差距可能太大了。所以在这边说长问短，说此说彼，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啊，因为他本来家里面的背景就很好，也是官宦世家，可是读书不成，就是他大概也是喜欢读自己的书，不喜欢读教科书的，所以这里的读书不成有点像宝玉，就是这种人大概考试是不行的，就是不喜欢读那种为了做官而读的书，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不喜欢读今天为了联考读的书。可是他们自己其实读了很多的书啊，他们可能整部头的什么普鲁斯特的什么似水年华他都去读，他们有他们的性情的追求，然后自己喜欢演戏，可是你叫他去读戏剧系他也不要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孩子从古到今都有，就是他们有他自己生命的追求，可他并不要社会主流价值的东西。所以这个读书不成要去理解一下，因为贾宝玉的爸爸整天骂他，也是说你读书不成，因为他对世俗里面那个学分啊学位他没有兴趣，他只追求他自己的性情。就父母早丧啊，因为一个人，所以素性爽侠，这两个字很精彩啊，爽侠就是很豪迈很豪爽，喜欢结交哥们，然后非常的大方，反正有钱就跟大家一起花。爽侠这两个字表现出柳湘莲的那种个性啊，个性上的豪迈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柳湘莲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今天用酷哥去形容的，就是他很男子气，也非常阳刚的一个人啊，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啊，喜欢练练舞啊， 那赌博吃酒以致棉花卧柳，吹笛弹筝啊，喜欢玩乐器啊，唱歌跳舞啊。这个棉花卧柳当然说可能有一点风流的事情，可是大概就是讲说他并不受伦理的拘束啊。在那个年代觉得到这个年龄你应该结婚，然后有一个固定，那去讨妾都没有关系，可是自由恋爱大概是一般人觉得不鼓励的东西。可他大概棉花卧柳有一点就是说他很率性，他喜欢的人他就在一起，他也不太在乎什么周刊去报道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我觉得柳湘莲是一个蛮自由的人啊。用今天的现代的角度来讲，他觉得我活我自己的，我根本不在意这个世俗里面一般人对他的口舌是非的东西啊。那无所不为，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份的人都误认作幽灵一类。过去大概只有搞表演艺术的人，舞台上的人有一种自由自在啊，所以一般的人大概都是应该有一种守规矩跟教养的东西。那赖大的儿子赖尚荣跟他很好，素习交好，所以今日请来作陪，不想酒后别人有渴啊。这个写得非常有趣，别人有渴就说别人还好，就也觉得柳湘莲很美，也想靠近，可是总有一点忌讳，对不对？可是薛蟠就麻烦了，薛蟠犯了旧病。那这个旧病如果大家读过前面第七回就记得，就薛蟠过去偶动龙阳之性，就他平常家里面有太太有妾，可是他就会在学校里面去包养那些小男孩的啊，就是他旧病又发了，他心中早已不快。这个柳湘莲就有一点不高兴，觉得太难堪了，就是薛蟠一追人的时候就是口水稀里哗啦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柳湘莲就觉得实在是不像样子，就是在大庭广众里面怎么会是这么难看的样子，所以就要走开，就想说假装说啊，我有事我就先告辞算了。那无奈赖尚荣死也不放，你看到这个柳湘莲真的很多人喜欢他的，就这个赖尚荣也不放他，说你不能走，你是我好哥们，怎么今天可以不在场。所以赖尚荣又说，刚才宝二爷吩咐我才一进门虽然见了，只是人多不好说话，叫我嘱咐你散的时候别走，他还有话说。所以赖尚荣觉得他留不住柳湘莲，可是说刚才宝玉特别交代了，所以刚才见面只是寒暄一下，所以宝玉非常想跟柳湘莲多谈一谈，所以等一下希望你留下来，那宴席之后宝玉可以跟你多谈一谈。因为抬出了宝玉以后，柳湘莲更不好走，因为宝玉也是大家喜欢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柳湘莲真的是蛮特别，就是在某些场合里你会觉得大家都喜欢她，可是不要误会，这个喜欢不见得都像薛蟠的，就是我们其实对于一个人的美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吸引跟惊动，就觉得哎，这个人气质好好，言谈不俗，然后很光明磊落，你就想亲近他。所以赖尚荣想亲近他，宝玉也想亲近他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柳湘莲是一个非常美的角色，可是过去所有的连续剧啊电影里面就没有这个角色了，可是柳湘莲其实抽出来可以变成《红楼梦》里面一个年轻男孩子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典范。好，他就跟他讲说宝玉等下也要见你，就命令小厮们到里头跟一个老婆子悄悄地说，请宝二爷出来，请宝玉出来。那个小厮去了没一盏茶的功夫啊，就看宝玉出来了。那赖尚荣就跟宝玉说，好叔叔，把他交给你吧啊。注意一下，宝玉跟赖大是同一个辈分，所以赖大的儿子赖尚荣叫宝玉叫叔叔，虽然宝玉只有十三四岁啊，所以过去不是在讲年龄，而是在讲这个辈分。所以他就叫宝玉叫说，好叔叔，我把他就是柳湘莲交给你吧，我张罗人去了啊。因为他这一天赖尚荣是主人，这个 party 的主人，所以他不能一直在这边留着陪着柳湘莲，他就说宝玉你来陪他吧。好，说着就走了。所以宝玉就拉着柳湘莲就在小书房里坐下，你可以看到两个人很亲密。然后下面的话其实非常动人，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死去的朋友，就是秦钟。那秦钟跟宝玉的关系大家非常清楚，因为宝玉第一次见到秦钟就吓了一大跳，说世界上怎么有人比我还美 啊，我们看到一个13岁的男孩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忽然看到有一个男孩子比他还漂亮，所以他就吵着贾母说，我一定要跟秦钟一起上课，不然我不读书了。所以后来秦钟就变成他的同学，所以他们中间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分。可是情分是什么？我在最近写的这个书里面其实也特别提到，我想青少年的性别是非常不清楚的，你说他是爱情也不见得是爱情，说友情也不见得是友情，可是是一个儿时玩伴啊，儿时玩伴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情谊。而那个情分就是说，这个秦钟刚好在那个年龄死掉了，所以他会两个人都有一种悲伤啊。我不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年龄碰到自己的朋友去世，然后现在常常去丧礼啊，丧礼越来越多，因为你知道你的年龄差不多了这样。可是很奇怪，你永远会记得你在中学的时候某一个游泳溺毙的那个同学，因为它会变成你青春里面的一个非常深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的死亡很特殊，非常特殊。所以这里面下面提到的秦钟其实是他们共有的一个朋友，可这个朋友死了，所以这里面就在讲到情谊这个东西其实是同伴。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里面用爱情啊友情去谈它会太小家子气啊！这本书讲的那个情其实是有点超越这个东西的。所以下面这段非常清楚，因为如果是欲望的话，这个人死了就死了，不会挂念那个粉，可是有情有义才会挂念那个粉。所以秦钟死掉到现在，你看到一段时间了，宝玉忽然问到说，你这几日可到秦钟的坟上去了？注意他用的是这几日，所以表示他们没事就会到朋友的坟上去一去。那柳湘莲说，怎么不去？前几日我们几个人放鹰，好，这里面也看到柳湘莲的漂亮。柳湘莲是骑在马上，手上架着老鹰打猎的，好，所以那个是满洲的年轻贵族，就是叫做海东青的鹰。所以他们打猎完，那个鹰放出去以后，那个鹰要把猎物抓回来的。好，所以这个柳湘莲其实如果今天好好塑造，她在视觉上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男孩子，很年轻漂亮，而且有他自己生命追求的一个男孩子。那过去你看到贾家的很多男孩子都有点纨绔子弟，就是弱不禁风的，可柳湘莲不是，他玩枪舞棒然后玩乐器，他生命有一种开展啊。现在讲到说他去放鹰，放鹰一定是在郊外放鹰，所以离那个秦钟的坟不远，所以他就去了。他又害怕今年雨水，夏天雨水太勤啊，今年夏天下了好几场雨，怕他的坟站不住，就是雨水太大的时候会把坟冲垮，所以我就背着众人走到那里去瞧了一瞧啊，就是特别注意背着众人，当着众人的哀悼常常里面不够纯粹，背着众人的哀悼才是真正的哀悼。记不记得宝玉有一次祭奠金钏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所以因为在当着很多人面前的哭有时候会做戏也会仪式，可是背着众人他就自己一个人孤独地走到秦钟的坟上去瞧了一瞧，那果然又动了一点，就是那个坟有一点不稳定了，所以回家来以后就弄了几百钱啊。所以这里看到真是有情有义，就是他其实柳湘莲已经很穷了，就是他太挥霍，他跟朋友就是反正大家一起喝酒啊吃肉都是他在花钱的，所以他没有什么钱了，他又弄了几百钱来，然后第三天就雇了两个人就把坟重新修了一次。所以宝玉就说，哎呀难怪，他说我上一次就叫明烟去上坟，那就问明烟说那个坟还好吗，需不需要再修一修。明烟说奇怪，他说那个坟比以前修得更好了。那宝玉也在纳闷说奇怪，是谁去修这个坟。所以你看到这个就叫做有情有义，就是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可他们生命来往一场，他们是不会那么遗忘的啊，他们能够有他的情谊在里面。那这个是刚好对比出薛蟠不懂这个，薛蟠太受宠被宠坏的孩子，所以他都要当下的占有，可是生命到最后能够升华出宝玉或者柳湘莲的情感，其实才是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最渴望的东西。好，所以下面这段话其实是很动人的啊。所以宝玉说，难怪了，上个月我们大观园池子里结了莲蓬，你看到夏天过完荷花都开过了，会结秋天的莲蓬。那宝玉看到莲蓬想到是他的好朋友，就说摘了十几个莲蓬为他上坟。我想我们今天很少有这样的情谊啊，就是你一生当中还没有一些朋友 有时候会绕到那个庙里去看看他的骨灰坛的，其实很难啊。可是在这些十几岁的男孩子当中，他们有这个情谊在里面，所以看到莲蓬结果了，所以就拿了十几个莲蓬叫明烟出去到他坟上去上供。那回来我就问他坟有没有被雨水冲坏，他说没有，不但没有冲坏，比上次又更新了。那我想着不过是这几个朋友新住了，那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啊，就是宝玉一动贾母就会紧张的，所以他不敢乱跑，那一点也做不得主，那行动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就是宝玉不能随便出门，他一出门四个大丫头四个小丫头四个车夫，他到哪里别人都知道，而且贾母基本上不愿意叫宝玉到坟地跟殡仪馆。所以你下面就会注意到，凡是有丧事贾母常常假借宝玉身体不好去做，叫他不要去，所以他也好像行动很不自由，所以他就有一点表示说很感谢柳湘莲说这么有情有义啊，对秦钟这么好，那么也就照顾他。我觉得那个是《红楼梦》最动人的东西。所以我常常会跟朋友讲到说，为什么在小学初中的那个纪念册上那个题词写得这么动人这么多，大学以后就没有了。那我在想是不是我自己世故了，好像那个东西也觉得随着自己的青春的消失慢慢也就不在意了啊。可是其实它是《红楼梦》里面觉得很动人的东西啊，就是相较一场人生应该有它的纪念的。那秦钟世上已经死了这么久，那没有任何现实的利益在里面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纪念。那柳湘莲说，这个事你不用操心，外头有我，你只心里有就是了啊，你只要心里面真的还纪念这个朋友也就好了啊。所以这个都是了不起的话，十几岁的孩子可以讲出这种话。眼前十月初一，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销，花销就是花费啊。十月初一要上坟，因为秋季要上秋季，所以我已经打点好了坟，你知道我一贫如洗，这个更了不起。这个人穷得不得了了，根本已经没有钱了，可是他说我还是要去上这个坟的，我是没有积聚的，纵有几个钱随手就光。这也是柳湘莲的个性啊，就他从来不储蓄的，谁需要钱就拿去，可是他为了这个好朋友的坟，他就常常要借钱去修，那不如趁空留下这一份，省得到了跟前扎手啊，扎手就是要花钱没有钱花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宝玉就说，我也正为这个要打发明烟去找你，你又不在家，知道你天天凭踪浪迹啊，老是流浪到这里流浪到没一个定处。那湘莲说，你也不用找我，这个事也不过各尽其道啊，就说其实我们就是尽朋友的本分吧。他说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外头逛个三年五载再回来。所以我想柳湘莲大概有点像今天的背包族，就是永远走来走去的啊，他就是有一点漂泊流浪啊，居无定所，然后追求他自己生命的这种很强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在《红楼梦》里面，男性角色里面，其实柳湘莲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角色，因为宝玉有点可怜，是被关在家里的。那柳湘莲父母早亡，结果他就养成了一个很漂泊流浪的那个自我的个性。那宝玉听了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出去三年五载？”柳湘莲就说：“你不知道我的心事，等到了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别过了啊，所以你看到他就有一点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啊，就说我要告别了，我要走了。那宝玉就舍不得，说好不容易碰到了，晚上一起走岂不好啊，就说有点眷恋，宝玉是很眷恋很舍不得的。可是我们说柳湘莲如果叫做酷哥，酷哥绝对不是那种很眷恋的人，就是该断就断啊，他生命里面有深情，可是深情绝不纠缠啊，绝不纠缠。我想那个才是酷的这个本意啊，绝对不是装了一个脸上人家欠你很多钱叫做酷。我想酷有一个本性，就是说我在生命里面我看透了一个本质，因为他父母死掉，对他来讲最亲的人都断过，有什么东西不可断？可是断了之后，秦钟的坟他又是每年去上的，所以那个才是深情跟无情之间的，就是我们说情到多时情转薄，就是酷这个字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小孩用酷这个字，其实对酷这个字的理解不深啊。那我觉得柳湘莲是最容易了解酷这个字的本意的啊。那他就解释了说，你看你那个令仪表兄啊，就薛蟠，你看你那个表哥还是那个样子，在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回避了比较好。就是我待下去，等下不知道闹出什么事来，我不如回避了。好，宝玉想了想，说道：“既然这样，倒是回避他为是。”啊，宝玉也很懂事，知道那个薛蟠真是糟糕，所以这个表哥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说：“那你还是回避吧。那只是你要远行，必须先告诉我一声，千万别悄悄地走了。”说着滴下泪来，这就不是酷哥，对不对？宝玉很温暖啊，宝玉有很多的不舍跟眷恋，觉得人生当中好多的舍不得。那柳湘莲说，我自然要辞的，你只别跟别人说就是了。我如果真的要走，我一定会跟你告辞，可是你别跟别人说啊。他不喜欢那种拖来拖去的那种应酬的这种东西，说着就站起来要走。那又说，你就进去吧，不必送我了。一面说一面走出书房，好死不死就碰到了薛蟠。那薛蟠当然看到柳湘莲不在了，就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那遇见薛蟠在那里乱嚷乱叫，说谁放走了小柳儿？这样，你看那用字也很难听啊，小柳儿这样子，小杰伦这样。那这个柳湘莲当然就很生气，就是觉得也有点太过分了。就是你喜欢一个人，把那个名字都给改了啊，小柳儿就是好像我的小心肝，谁把他放走了？这样有没有感觉到薛蟠真的是被宠坏了？哪里有在人家家里做客大庭广众的就在那乱叫，说谁放了小柳儿了，说我最喜欢的心肝你们怎么把它放走了啊？就真的是宠坏的小孩才会流露，因为你再喜欢也不太这么张狂啊。所以注意一下那个被妈妈宠坏的那个个性。柳湘莲听了火星乱蹦啊，恨不得一拳打死。这样柳湘莲是练过武术的，所以她这是气得不得了，就是恨不得把薛蟠打死。可是她又觉得酒后挥拳碍着赖尚荣的脸面，因为今天赖尚荣是 party 的主人，那你打了他的客人也真的不好，就忍了又忍。那薛蟠忽然看到柳湘莲出来，好像得到珍宝一样啊，赶快咧橘的走上来。那个咧橘两个字就是歪歪倒倒这样子，他也喝了一点酒，所以真的有一点难看了啊。那一把拉住柳湘莲说，我的兄弟你往哪里去？柳湘莲说，我走走就来啊。柳湘莲还在忍。薛蟠说，好兄弟你一去就没兴趣了，好歹坐一坐吧，你就是疼我了。这也很难听，对不对？我们今天也不太好意思跑去跟人家说，哎，你走了就不是疼我了这样子。我想大概真的是一巴掌人家就打过来这样。那凭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交给你哥哥啊，就是这个薛蟠就是耍老大啊，因为独生子被宠坏了以后就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你交给我，我帮你办啊。他说，你只别忙，有你这个哥哥，你要做官要发财都容易。这句话真的惹恼了柳湘莲，所以其实这种平中浪级的人最恨的就是别人讲这种话，就说你是什么东西，你说要做官要发财都容易。所以在社会上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财大气粗就是这种样子，就是他总觉得我可以包养你了，你放心吧，反正有你个哥哥，你要做官要发财都容易。那湘莲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就觉得哎呀，真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就恨得不得了，可是又觉得又是朋友啊，那种难过。那忽然心生一计啊，心生一计说，好吧，我好好给你来整你一下。他就把薛蟠拉到别处说，你是真心跟我好还是假心跟我好啊？这个很厉害啊，这个薛蟠大概已经快昏了，就说，你是真的要跟我要好，你真心跟我好还是假的跟我好？薛蟠听他如此说，喜得心痒难搔。就是那个人的欲望跟本能到那种时候，真是，其实在很多的场所你会观察到这个东西的，就是一个人那个欲望不能自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同情，就是觉得啊，这个薛蟠真的好惨，你知道他接下来真的会被痛打一顿，可他完全不知道，就心痒难搔，就密斜着眼，密斜两个字啊，眼睛都有一点睁不开，然后在那边简直乐死了。 然后笑着说，好兄弟，你怎么问起我这个话，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你的眼前啊！这个事大概薛蟠也发了好多次了，你前面都听过对不对？他那个香莲跟玉爱啊，他包养了两个小男孩，一个叫香莲，一个叫玉爱，他也是觉得他们一辈子都要跟他们在一起的。可是薛蟠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人，他每次发这个誓的时候大概也是真的，过后就忘了，然后又有新的欲望要去满足啊。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薛蟠是一个大悲剧啊，是一个被妈妈宠坏的一个大悲剧。香莲就说，既然如此，这里不便，这么多人，我能跟你干什么呢？那等我坐一坐，你我先走，你随后就出来跟我到别处，咱们另外再喝一碗的酒。好，我们另外找地方喝酒，就说我们私下还有一个 party， 那我那边还有两个绝色的孩子。好，你看这个更厉害了，说不止我漂亮，我还给你找另外两个更漂亮的。那薛蟠这下昏掉了。所以其实柳湘莲在设一个计谋啊，他说这两个小孩是没出过门的啊，就是处女寻那种。好，你可以看到那个柳湘莲也很懂这种欢场的东西，就是说你们欢场就是要这个啊，就是整天计较来计较去，就是怎么绝色的，然后又没出过门的，那他就骗他了。你可连一个跟的人都不用带，因为他要打他，所以他说，因为这种富贵公子一出来就是刚才讲四个大丫头、四个小丫头、四个车夫，他说你一个人都不要带，你就一个人出来就好了。那边反正有人会服侍你。薛蟠听了以后，喜得酒醒了一半。那果然如此。那香莲就说，如何啊？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说我不是真心在待你吗？你难道不相信吗？薛蟠忙笑着说，我又不是呆子，怎么有个不信的呢？啊，所以通常说自己不是呆子还真就是呆子啊。其实这里面人真的所有人都比薛蟠聪明，他真的是有点傻乎乎，可是那个是因为被妈妈一直保护，保护到最后他其实对人完全不了解。所以其实通常一般的人在这个时候都知道这里面有陷害的计谋，可是他完全看不出来啊，就是那个憨傻到这种程度。那既如此，我又不认得你先去了哪里，我在哪里找你呢？香莲说，我这个地方在北门外头啊，你可舍得家城外住一夜去啊？你看这个话很厉害，说我们今天不在城里过，那这个 motel 在城外啊，你出北门啊，到北门外，那我就在这个北门外面住一夜。那薛蟠简直乐死了，有了你我还要家做什么啊？这种话就直接就讲到这么大辣了，有了你我还要家做什么？那香莲说，既然如此，我就在北门外桥头等你，咱们席上吃了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后你再走，他们就不留心了。好，薛蟠听了连忙答应，所以两个人又重新入席饮了一回。薛蟠难熬啊，只拿眼看香莲，心内越想越乐，左一壶右一壶，不用人让自己就吃了又吃，不觉酒已八九分了。好，这是一个准备，就是等一下挨打的准备啊，因为你一定要醉得差不多了，你这个打起来才过瘾这样。因为等一下你看他打起来完全没有招架的这个能力啊。那香莲就起身出来，丑人不防，就是没有人注意就走了。到了门外，命令小厮姓奴先回家去吧，我到城外就来啊。就是柳香莲也叫他的佣人先走啊，姓奴先走。说完就直上马出城，桥上等候薛蟠。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只见薛蟠骑着一匹大马，注意下面的形容啊，那个薛蟠真是有一点好笑，有点像卡通片了，就骑着一匹大马远远的走来，张着口瞪着眼，那个头波浪鼓的左右乱晃。好，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找，他在找到底柳湘莲在哪里。所以你看到人在欲望当中的时候，那个样子其实是蛮难看的啊，就张着口瞪着眼，然后左右摇晃。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公子哥，平常都有牵马的人，所以现在骑着那个大马大概也乱七八糟，走得颠颠倒倒的啊。所以那个作者就有一点在开这个薛蟠的玩笑啊，就是骑着一匹大马远远走来，张着口瞪着眼，头波浪鼓一般，波浪鼓就是小孩子玩的那个鼓，这样左右摇摆的，那左右乱晃乱瞧。那到了香莲马前过去，只顾望远处瞧，不曾留心近处，反而就越过去了。这个是写的最精彩，就香莲就在他面前，可是因为他这样找找找，就是你最要找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找不到了，因为他就在面前。所以你看他那个欲望的那个状况啊，就是一直在那边看到底柳湘莲在哪里，就柳湘莲就在他面前，他马已经过去了。所以这是小说家写的极好的地方啊，就是有时候非常奇怪，就是人在那个欲望当中 很多东西都看不清楚。那香莲又是笑又是恨，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实在太滑稽了，这样子。那就撒马随后跟来。那薛蟠往前看时，渐渐人烟稀少啊，当然要人烟稀少才可以打人，对不对？那然后又圈马回来再找啊，就想前面没有人了，没有人烟了，就拉了马回来再找。不想一回头看到香莲如获其珍，赶快笑着说：“我说你是个再不失信的。”那香莲就笑着忙往前走，仔细人看见跟了来就不好了，就说继续往前走啊，如果有人看到跟来就不好了。说着就撒马前去，薛蟠也紧紧跟随。那香莲看到人面人迹已稀，有一带苇塘啊，就是芦苇的水池塘啊，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打人的，因为没有人看到，而且芦苇很高啊，芦苇比台湾的那种芒草要高很多很多，就在水边。台湾其实没有芦苇啊，就是芦苇是北方的一种植物，它有点像芒草，可比芒草粗壮，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以前的这种什么梁山泊好汉都是隐藏在芦苇丛中，就是他是最不容易找到人的地方。所以他就看到一带的苇塘，就下马把马拴好在树上，然后就跟薛蟠说：“你下来，咱们先设个誓啊，你不是要跟我好吗？那我们一起来跪下来发个誓啊，就说天地在上，我们以后要好，绝对不分手，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我们先来发个誓，日后如果要变心，如果要告诉人去的，就应试了啊，就是你来跟我发，就是海誓山盟。”那薛蟠简直高兴死了啊，可以跟这样酷哥，这个海誓山盟。薛蟠就笑说这话有理，就赶快也下了马，也把马拴好，就跪下去说：“我要日久，我如果日久变了心，告诉人去的，天诛地灭。”啊，一句话没讲完，只听当的一声，头后好像铁锤扎下来，只觉得一阵黑，满眼金星乱蹦，不由自主身子便倒下去了。那个柳湘莲是真的练过武的啊，所以就帮一拳头打下来，像铁锤一样。那薛蟠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其实是外面是个纸老虎啊，根本就是完全不能打架的，又喝了酒，所以完全冷不防就来了这么一下啊，就倒下去。那湘莲就走上来瞧瞧，知道他是个笨家子啊，笨家子说根本就是没有打架经验的，因为你知道薛蟠每一次打架都是他的家人上去的，所以上次打死冯子渊记不记得，就是家人上，他一叫家人就上，他这么多的奴仆，他根本不用他打架，所以这一下没有家人在场，他惨了啊。所以湘莲一看也知道说这个人大概不能下重手啊，只能教训一下就是了，是个笨家子，不惯挨打，就使了三分气力，你看才用了三分气力啊。所以湘莲当然也有很多的顾忌，因为毕竟是宝玉的表哥啊，然后赖尚荣的亲戚，所以他大概也不能下十分的力气，就下了三分力气向他脸上拍了几下，登时就开了果子铺了啊。果子铺就是你们现在看到那个卖水果的，有红的黄的什么紫的，就一脸都是颜色啊，就是一下子就完蛋了，登时开了果子铺。那薛蟠先还要挣扎起来，又被香莲用脚尖点了两点，这个字用得极好，用脚尖点了两点，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用脚掌太看重他了，脚尖轻轻点两下他就爬不起来了。好，就是说就是其实在代表柳湘莲会武功，就是有点像写武侠小说，就用脚尖点了两下他就站不起来了啊，都不是用重的力气，用脚尖点了两下两点，这个薛蟠就仍旧跌倒，然后口里面说：“不是原来两家情愿吗？不是你愿意我也愿意吗？你不愿意就只说吧，为什么要哄我出来打我呢？”你看那个被宠的男孩子最后就是讲这种话，就是说哎，我们不是两厢情愿吗，这样之类的。那一面说一面嘴巴里面还乱骂，因为这种富贵子弟啊被宠坏了，刚开始是不会认输的啊，所以嘴巴里还乱骂。那香莲就说：“我把你瞎了眼的，你认认大爷是谁啊？”就是其实我刚才提到说，我觉得香莲并不见得一定不接受跟秦钟的情谊或者宝玉的情谊，可是他会觉得薛蟠实在是有点低级 啊，就是这个人追求人的方法都这么低级，这么难堪，所以他其实说你瞎了眼啊，你以为我是跟你可以这样乱上床、乱一夜情的人，那就在骂他这种低级趣味，你不认认大爷是谁？那你并不哀求，你还伤我，我打死你也无益啊！就是只给你一个厉害吧。说着拿了马鞭，从背至颈啊，今是小腿、足踝，从背上这样一边一边的打下，打了三四十下。薛蟠这一辈子大概没有受过这种苦，可是我这个时候真的觉得柳湘莲是观音。其实薛蟠后来有一点变，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一生没有被打过，一生没有被侮辱过，一生没有人告诉他说你要的东西要不到，所以其实你会同情他，因为就是妈妈的问题，就是妈妈她要什么就给什么，妈妈每一次哭，每一次觉得她不应该这样，可是最后还是给她，所以她就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柳湘莲在这里，我们不妨用密教的方法来想，那个十一面观音其实是另外一种慈悲，就是有时候是要用恐怖像、愤怒像出现啊，他才能够度化他。接下来你会看薛蟠忽然是要笑，然后跟妈妈一比去做，妈妈吓跳，然后跟妈妈前去，妈妈笑，不知道妈妈笑，妈妈吓了一大跳。妈妈说不知道骗了多少次，每次说要做生意，那个钱就花得一塌糊涂，最后就一个光人回来了。那可是妈妈说反正骗了这么多次，至少再试一次。可是那次薛蟠就好好做生意了，就决定要好好学他们家里面的家务事啊，就是经过这一次痛打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的教育真的是非常难啊，那个分寸的拿捏到底要是到什么成分，其实非常难。那也许我们觉得这个柳湘莲太过分了吧，你等一下看一下就更过分啊，就是打了三四十鞭子。那薛蟠酒已经醒了大半啊，本来是要这个好好痛快痛快，现在变成只有痛啊，那就觉得疼痛难禁，就不禁有哎呦之声，就在那边唉声叹气。湘莲就冷笑说也只如此，我还只当你是不怕打的啊，就是你不是很了不起吗，你要在这个风月场里面混，你至少要练练功的，你这样子三四十下你就完蛋了，你怎么去挨打。那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往芦苇中泥泞处拉了几步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有点像池塘边全是烂泥，他就拉住他的左腿就这样拖过去。那薛蟠也不瘦对不对，可是这个柳湘莲真的力气蛮大的，所以不只是酷哥，真的大概是那种有点健身院出来的，那个身体也很棒，这样就拉出满是泥，都是泥，身都是泥水，然后就问他说你认不认得我了啊，就是其实是要他认错啊，你知道说你这样子对我是不对的，这样。那薛蟠不应啊，那注意一下，富贵公子不会轻易道歉的，因为从来他没有道歉过，也没有认错过，就不肯答应。那柳湘莲又拿下鞭子，又用拳头向他身上再打了几下，薛蟠就乱滚乱叫说肋条折了，说我肋骨断了，这样子。那我知道你是正经人，因为我听错了旁人的话啊，他还是不讲自己，说别人说你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一夜情的，那我当然就来追求了，这样你那我错怪了。那湘莲说还要说些软的才饶你啊，你再继续道歉我才饶你。薛蟠就哼哼说好兄弟，湘莲就又一次一拳，那薛蟠就哎呦一声说好哥哥，湘莲又两拳，那薛蟠就赶快叫说好老爷，饶了我这个没眼睛的瞎子吧啊！那个湘莲就再整他了啊，从今以后我敬你怕你了。那湘莲说你把这个水喝两口。好，你看到这里面都有一点，从世俗角度觉得有点过分，因为那个烂泥水啊，马粪牛粪都在里面，脏得不得了。可是我的意思说，薛蟠从来没有被打过，可是更重要，薛蟠从来没有被侮辱过，薛蟠从来没有吃过人世间最卑微的东西，所以现在湘莲要度化他，就说你给我喝这个水，最脏的水啊，喝两口。那这个薛蟠说我喝我喝，说着就伏头向苇根下喝了一口，他本来还不肯喝，说这个水好脏怎么喝得下去。湘莲举拳就要打他，就只好说我喝我喝，还没有咽下去，只听咕的一声把刚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啊，所以这天薛蟠真是惨透了。那湘莲说好脏的东西，你快吃干净了，饶了你。那薛蟠听了叩头不迭说好歹积点阴功饶我吧，这个至死不能吃的，他的意思说你把你吐出来的东西再给我吃回去。可是这里面其实有一点象征对不对，你吃的那些东西你觉得它是山珍海味，你吐出来它就是最肮脏的东西，那你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你自己把它吃回去。 所以在这香莲在这里，我真的一直觉得这个作者是把它当成另外一种度化啊，就是在生命里面，薛蟠不经过这一次，他不知道人世间会有这么多艰难啊，那个辛苦跟艰难，所以他要挣扎着要起来，可是起不来，遍体都疼痛难禁。那这个时候贾珍他们在席上忽然不看，看到哎，怎么柳香莲不见了，薛蟠也不见了，就到处找人，有人说恍惚出北门去了。那薛蟠的小厮们素日惧怕他，吩咐不许跟，那就没有人敢跟。后来还是贾珍不放心，就命令贾蓉带着小厮们去寻踪问迹，一直找到北门下桥二里多路，才看到一带的芦苇坑旁边，薛蟠的马拴在树上。众人说有马必有人啊，就找到马前，要听到薛蟠就在芦苇丛中呻吟，大家赶快赶来。薛蟠衣衫零碎，面目肿破，眉头眉脸，片身内外滚得似泥母猪一般。好，贾蓉就是一个坏蛋，贾蓉就心内猜了九分，就知道他完蛋了，就说啊，你这个薛大叔，你每天调情，今天调到芦苇坑里来了，一定是龙王爷也爱上你风流，想要招你做驸马，就绷在龙犄角上了，就笑了他一顿，然后他就被抬回去。然后那个薛姨妈当然很疼儿子被打成这样子，哭得一塌糊涂，就骂这个柳香莲，说要命令官府把柳香莲抓来什么。可薛宝钗是就代表了绝对的理性，说哥哥也应该有一场教训啊，知道说对薛蟠其实是好的。哦，这场戏写得非常精彩，可是大概过去陷于礼教，很少人谈这一段。可是我想我们的社会里面这样的事情其实不少啊，特别注意一下，就是那个欢场里面其实常常看到薛蟠角色，只是他们被教训的机会不多，所以有时候也难以领悟而已。好，我们47回讲到这里，我们下午再讲48回，谢谢。